我们先来看军装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说到带子，首先我们要知道，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男人通常都是穿那种又长又松的袍子，所以一个军人要上战场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用腰带把松垮的袍子给拢好扎紧。
对呀，不然打仗的时候长袍碍手碍脚的，不小心还把自己给绊倒了呢。
就是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打这一场属灵战争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里所说的真理，是指整本圣经所启示的全备真理，包括了撒旦引诱世人犯罪、神慈爱的救赎恩典、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他的十字架及死里复活、圣灵的降临、教会的建立、耶稣基督的再来、神最后的审判以及未来的新天新地等等。虽然这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神学大标题，但是教会应该在弟兄姐妹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就先帮助他们能对这全备真理先有个基本的认识，让他们在还没有上战场之前先预备好自己。有些基督徒后来会成为撒旦诱拐的对象，离开救主和教会，投入异端，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基本装备，不能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那么除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之外，接下来第二件的装备就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这里遮胸的胸在希腊原文是包括人的胸部和腹部，古代罗马士兵穿戴的护心镜是从颈部一直延伸到大腿上端，把人整个的胸部和腹部都遮盖住的一种铠甲，它的作用就好像我们现代的防弹衣一样，保护住我们的主要躯干，使得胸部和腹部里面的那些个重要的器官不至于受到损害。提起了这些内脏，古代有些民族认为人的情绪意念都跟这些个内脏有关系，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心思肝火脾气一样，对不对？
不错。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之下，他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意思很明显的就是要用公义来保护我们的情绪意念，不要受撒旦的攻击。
所谓公义指的是什么呢？
公义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它就是因信称义的义，也就是由神赐给我们的义。所以这句话更好的翻译应该是用神赐给我们的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什么叫神赐给我们的义呢？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因为信耶稣，于是神就把义人，也就是好人的这个名分赐给了我们。比方说吧，一个犯罪的人，他绝对是有罪的，但是因为总统大赦，于是一个有罪的人就被视为无罪，并不是这个人真正的无罪，只是他被称为无罪而已。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也是这样，原本是可怒之子的罪人，却因为耶稣的代赎，所以被神特赦，视为无罪的义人。这个义人的名分不是我们真的有什么值得称义的地方，乃是神的恩典所赏赐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是因信被称为义，或是简称因信称义。
嗯，那我们要怎么样用神所赐的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啊？
我们都知道人的情绪意念因为难以捉摸，所以最容易被撒旦攻击。比方说吧，撒旦会玩弄我们的感觉，叫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到神的爱，以至于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或是有时候我们哪里做得不好，他就会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让我们因此而灰心丧志，觉得自己不配成为基督徒，不配服侍主。总之， 撒旦的诡计变化多端，但是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来攻击我们，使我们在情绪上迷惑不安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已经将他的意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不是靠感觉、情绪，或者是靠行为被称为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不论我有多么的软弱，也不论我现在的感觉如何，在我信耶稣的那一刻，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神已经爱我，并看我为义了。这个地位、名分是不会随着我们情绪的起伏而有所改变的。
对，接下来第三件军装的配备讲到了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我们知道，一个军人就算有再精良的武器装备，但是脚受了伤，不能站，不能走，那他的作战能力必定要大打折扣。所以军人一定要先穿上鞋子，好保护住脚，这样才能够预备好自己来走路。
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呢？
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曾经讲到过，自从人犯了罪之后，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平安了。不论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己，或者是人与万物，都失去了和谐的关系。而神赐下救赎恩典，就是要恢复一切和谐的关系。所以说，这叫做平安的福音。但是撒旦非常诡诈，他仍然会设下陷阱，使我们在各样关系上受伤，以至于失去了平安。所以当我们在采取一切行动之前，我们要先确定自己在与神、与人、与自己等各种关系上都是和谐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要让自己重新回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找出问题的根源，并且向神甚至向人认罪悔改，使福音带来的平安再次充满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不会在人生旅途上被世界上的那些个纷扰的冲突所打败。
对呀，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对夫妻在家里吵了架，内心失去了平安，那不管是工作或是其他的事情，肯定都要被这低落的情绪给影响了。说不定一点小事都会叫他情绪崩溃，整个人被彻底的打败了呢。
不错，所以平安可以说是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的重要装备。而且两军作战本来就是希望攻城略地，夺得对方的营垒，而基督徒攻破撒旦营垒的方法之一就是要传福音，好为主夺回世人的灵魂。但是如果我们的教会闹分裂，夫妻貌合神离，我们自己都经历不到福音带来的平安，那又怎么样能够向人传讲这平安的福音呢？所以在我们出去征战之前，一定要先有平安的见证，这就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这点真的好重要啊。接下来我们要谈第四件装备了，也就是十六节所说的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个藤牌也就是盾牌。我们知道以前的人没有什么手枪了、飞弹了这些东西，他们所能够用的最远距离的武器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那个时代的火箭。他们会把箭削得尖尖的，前端绑上一些个易燃的材料，点着之后射到敌军那边去，而防卫的这一方为了不要被敌人射中，他们就会拿起盾牌来抵挡。
师承，从经文上来看，在属灵战争中，那恶者撒旦也会向我们投射火箭，是不是？
不错，撒旦会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投射火箭，有的是怀疑神的念头，有的是挥之不去的杂念，甚至是恶念，还有的是叫我们突然灰心、冷淡、忧愁、害怕的意念等等。 要判断这些究竟是从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产生的，还是撒旦从外面射来的火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些是不是我们一贯的思想，还是莫名其妙的突然进入到我们心中的。假如呢，根本不是我们一贯的思想，则很有可能就是出自撒旦的攻击了。
而圣经教导我们要抵挡这种火箭的唯一方法就是信心了。
是的，在被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持守自己的信心，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造天造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他是爱我们又为我们舍己。当有怀疑或是亵渎神的念头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神的创造和慈爱，并且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斥责那些念头，叫他们退去。当我们沮丧灰心的时候，要思想耶稣的十字架和他不变的爱，让主的爱重新激励我们。不论撒旦用怎么样的火箭来攻击我们，我们都要迅速地把所相信的真道运用出来，正如战场上的士兵激动地运用盾牌来抵挡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火箭一样。这就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的意思。
嗯哼，那么下面第五件军装装备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了。
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救恩的含义，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说，神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救恩可以分成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说得详细一点，一个基督徒在他过去信主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蒙主救赎，脱离撒旦的辖制，得以自由了。但是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还不完全，还会有很多软弱捆绑，也会陷在各样的试探苦难中，所以神现在仍然不断地在拯救我们。此外，圣经预言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到时候整个天地要改变，我们的身体也要完全被赎，可以像基督一样的圣洁无瑕疵，与基督一起进入荣耀中。这是神借着圣经清楚应许给基督徒的未来救恩。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的全备救恩。
那我们要怎么样将救恩当作头盔戴上呢？
头盔当然是用来保护头部的，头所代表的是心思意念中比较偏重理智的部分。由于救恩的奇妙和丰富完全超过人的理智所能理解，特别对耶稣再来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救恩，更是理智无法思想的层面。所以撒旦常常会运用理智不足的地方来混淆我们，叫我们怀疑我们所等候的只是一个谎言。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对救恩有清楚的认识，就能够保护我们理智上的软弱不足了，那么我们就不怕撒旦的攻击了呀。
对，接下来我们要谈最后的一件军装装备，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我们都知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真理，但是这跟前面第一件装备所说的真理着重点略有不同。前面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里讲的真理着重在整本圣经所启示的全备真理，而这里讲的神的道着重的是单独的某一两段经文。由于圣经是在圣灵的启示下写成的，所以使徒保罗将它比拟作圣灵的宝剑。宝剑的作用就是在短兵相接的时候，不但可以防御敌人的攻击，而且也可以用来反击。所以当撒旦贴近我们，想用各样的方法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引用圣经里面的某一两句经文来回应他，不但阻挡他的攻击，而且叫他无话可说，以致知难而退。
对呀，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例子。 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是的，从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熟读圣经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熟悉神的道以后，我们才可能操练自己来运用圣灵的宝剑。接下去讲到关于祷告的事。祷告并不是军装的一部分，但是祷告跟属灵军装是息息相关的。毕竟我们是先依赖神的大能大力才穿上这个军装，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建立与主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支取神的能力，使这军装发挥应有的功效。下面我们就来查考这一段教导我们祷告的经文，请丽云替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的6章18到20节。
好的，以弗所书6章18到20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谢谢。这段经文的重点可以分成祷告的方法和祷告的对象。
我们就先讲祷告的方法好了，好不好？
好的。保罗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让我们知道首先祷告需要依靠圣灵。尤其当我们被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软弱疲乏，以至于无法祷告，或者是不能够专心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将祷告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祷告。
是啊。
其次，经文说我们要随时并且多方祷告，可见祷告可以在任何时间用任何方式来进行，只要我们是存着诚实敬畏的心与神交通，神都悦纳。
对。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来谈谈祷告的对象？
好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众圣徒，特别是那些个福音使者祷告。
嗯，为自己祷告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人都有软弱，所以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先为自己不足的地方来祷告。
是的，如果一个人不觉得需要为自己祷告，那表示他内心还隐藏着骄傲，认为自己已经刚强完备到不需要靠神了。这种心存骄傲的人还没打仗就已经被撒旦掳去了。不过如果我们只将眼光放在自己的各样需要上，祷告的时候只为自己祈求，那也不是一个平衡的祷告生活。
对，所以以弗所书这里教导我们还要为众圣徒来祷告。
是的，在这场属灵战争中，我们同属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打赢了魔鬼，并不表示整个军队都得胜了，必须要全军都打胜仗才行。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为众圣徒来祈求，不但为那些个软弱受苦的肢体祷告，也要为身处战场最前线的福音使者，比如说牧师、传道、宣教士，还有他们的家人来祷告，求主刚强他们，使他们能够抵挡仇敌，站立得稳。
是呀，这一点好重要哦。所以保罗还特别强调，我们要在此警醒不倦。
是的。好，前面我们讨论的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就是神为教会所设计的防卫功能。查考到这里，整卷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信息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希望透过这16次的查考，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神对教会的心意，并且立志成为合神使用的建材，好与众圣徒一起配搭，来建造荣耀神的教会。接下来的第21跟22节讲到了以弗所书的送信人推基古。这段经文和推基古这个人，我们在第1集的导论里边已经看过了，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下面的23、24两节是使徒保罗的祝福， 也是整卷以弗所书最后的经文。我想我跟丽云就一人一句把这段话作为对听众朋友的祝福。以弗所书我们就跟您一起查考到这里。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
阿们。